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4年4月15号，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亲俄罗斯的乌克兰抗议人士星期一没有理睬政府下达的撤离所占领的建筑以换取赦免的最后期限，乌克兰总统威胁要实行武力镇压。数十名抗议人士将乌克兰东部城市赫尔里夫卡警察局的窗户玻璃砸破，并且在占据这一设施的过程当中与警方发生冲突。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在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的过程当中警告说，假如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持续下去的话，莫斯科将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奥巴马还敦促普京动用其影响力，说服乌克兰东部的抗议人士离开其占据的政府办公大楼。普京则敦促奥巴马劝说乌克兰政府不要针对抗议者使用武力。普京同时否认有俄罗斯情报人士参与抗议活动，称上述指控是基于不可靠的信息来源。普京表示，抗议人士表达愤怒，是乌克兰政府不愿承认乌克兰东部讲俄语的民众的利益。在印度洋搜寻马航失踪客机的海域太深，以致执行搜寻任务的一艘微型无人潜艇无法运作，这使得搜寻工作变得更加复杂。澳大利亚官员星期二说，蓝旗21深海无人潜艇进行搜索的海域深度超过其4500米的设计极限，因此经过短暂的6个小时搜寻之后，内装安全系统令其浮出水面。马来西亚国防部长西沙姆丁说，有关当局正在取出并且分析蓝旗21在水下获得的数据。联合搜寻协调行动中心表示，如果星期二的天气状况好转，有关当局计划再次部署蓝旗21潜入海底。在部署这艘无人潜艇的将近一个星期前，声波定位设备最后一次探测到据信来自失踪客机黑匣子的信号。埃及首都开罗发生一起炸弹爆炸事件，2名警察被炸伤。有关官员说，星期二的这起爆炸发生在开罗市中心，袭击目标是一个安全检查站。自从埃及军方去年7月罢黜穆尔西总统以来，激进分子制造了一系列的爆炸和枪击事件，大多数袭击发生在动荡的西奈半岛，但是暴力已经蔓延到包括开罗在内的其他城市。埃及政府本月早些时候说，将近500人死于袭击，其中多数是军人和警察。埃及安全部队血腥镇压穆尔西的支持者，并逮捕了穆尔西所属的穆斯林兄弟会的很多领导人。伊朗要求联合国地主国关系委员会召开一次特别会议，解决美国拒绝向伊朗选定的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布塔利比发放入境签证的问题。美国官员拒绝向阿布塔利比发放签证，理由是据称此人参与了1979年占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事件。白宫发言人卡尼上个星期表示，作为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人选，阿布塔利比是不可接受的。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在星期一发给联合国的信件中说，美方的决定将产生负面的外交影响，并会成为一个危险的先例。伊朗表示，拒绝向一个联合国成员国的代表发放签证的做法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伊朗要求联合国地主国关系委员会就这个问题举行一次紧急会议。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二将与波士顿地方官员一道参加波士顿马拉松致命爆炸案1周年纪念仪式。按照预定计划，拜登、波士顿市长沃尔什和马萨诸塞州州长帕特里克将在纪念仪式上发表讲话。活动组织者说，在纪念仪式上将向包括死难者家属在内的爆炸案受害者以及医务人员致敬。去年，2枚炸弹在马拉松终点站附近爆炸，造成3人死亡，250多人受伤。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由陆洋为您播报。感谢收听，再见。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Sure，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看一个汽车公司怎么挽回召回汽车的影响，聊聊人与人相处要互相宽容，还要告诉你如何和远方的朋友保持联系。
I know, long distance is the enemy of any relationship, no matter whether it's friendship or romance.
也不是啊，我跟我高中大学朋友都好着呢，我们中间隔着个太平洋，感情还是一样好啊。
Maybe, or maybe they're just humoring you.
What? 好了，咱们等会儿再来谈这个，现在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chore. Chore is spelled C-H-O-R-E, chore.
Chore, 家务事。
Britons consider cleaning the oven one of the worst chores.
英国人觉得清理烤箱是最烦人的家务活之一。美国华盛顿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
Couples who shared the burden of chores tend to have the least active sex lives.
分担家务事的夫妻性生活最少。一家英国法律事务所的研究发现
Most marriages break down over mundane arguments about who does household chores or pays the bills, rather than due to infidelity.
大多数婚姻都是因为谁该做家务、谁该付账单这些琐事而导致的破裂，而不是因为婚外情。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chore, chore, chore.
Most marriages break down over mundane arguments. 所以说啊，一百件小事加起来就成了两个人分开的原因。
I know what you mean. Marriage is not only about love and passion. It's also about having the same values and similar lifestyles.
没错。But sometimes you need to be more tolerant and open-minded. If it's not something that is a complete deal breaker for you, then my attitude is to live and let live.
That is a great piece of advice.Hey, you mentioned a very good term, live and let live. We need to check it out.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27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这个人特别喜欢整齐，不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我都会收拾得有条有理，东西的摆放也有一定之规。不过坐在我旁边的 Emma 跟我截然不同，她桌子上永远堆得乱七八糟，老板好几次提醒她赶紧收拾干净。可我倒是觉得我们应该
Live and let live. Live is spelled L-I-V-E. Live and let live
Live 是生活的意思。
Live and let live.
自己活也让别人活。换句话说就是要相互宽容，互不干扰。Emma 的风格跟我截然不同，但我觉得这也没什么不好。要让我说就应该。
Live and let live.
只要他自己喜欢又不会影响别人，那就应该给人家自由。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个男子谈到自己的姐姐时说
My sister is raising her adopted son as a single parent. While that wouldn't be my preference, I'm not about to criticize her. My attitude has always been live and let live. I accept people as they are, even though they may do things differently from the way I do.
我姐姐自己一个人抚养抱来的儿子。虽然我不会选择这么做，但是我也不会对她横加指责。我觉得个人有个人的生活，大家应该相互包容。虽然别人的行事规则可能跟我不同，但我还是会毫无保留地接受他们。
前不久，我到马萨诸塞州去开会，那里是美国著名学府哈佛大学的所在地。但是如今，马萨诸塞也是美国第一个承认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州。由此可见，当地人是相当开明的，对同性恋的生活方式采取了包容的态度。这就叫
live and let live.
他们认为任何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My sister is raising her adopted son as a single parent. While that wouldn't be my preference, I'm not about to criticize her. My attitude has always been live and let live. I accept people as they are, even though they may do things differently from the way I do. Should smoking be allowed in places like offices and restaurants? Most Americans used to have a live and let live attitude about it, but more have become far less tolerant. That's because research clearly shows that when smokers light up, they can create serious health problems for nearby non-smokers.
办公室和餐厅里应该允许吸烟吗？以前大多数美国人都对吸烟持有一种包容的态度。但是如今，拒绝采取包容态度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了。因为科学研究结果显示，吸烟不仅对烟民本人有害，也会伤害到待在旁边的非吸烟者。
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二手烟，在英语里叫
Secondhand smoke，
对非吸烟者间接造成伤害。因此，主张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人现在越来越多。您的态度如何呢？是赞成在公共场所禁烟，还是主张
Live and let live？
好，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Should smoking be allowed in places like offices and restaurants? Most Americans used to have a live and let live attitude about it, but more have become far less tolerant. That's because research clearly shows that when smokers light up, they can create serious health problems for nearby non-smokers.
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自己难以容忍的事情，就说我老公吧。我们家邻居 Browns 夫妇对自己房子的保养特别不注意，院子里凌乱不堪。对此，我老公的态度绝对不是
Live and let live。
他的理由是，一栋房子缺乏保养，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社区的形象和居住环境。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这次去波士顿也感受到了那里的自由。People are very open-minded. They have the live and let live attitude.
Yeah. Massachusetts is the first state that allowed same-sex marriage.So I'm not surprised.
But the friend who drove us there, his car got recalled right after we came back. The company said the passenger's airbag is known to have problems deploying. 想起来好害怕。
Oh, I'm glad you're okay. Wait, am I glad?
Yeah.
Okay. Yeah, I agree though. Car recalls can be terrifying. Actually, that is what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Let's see what we can learn from it.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开会，执行总裁 Rick 说
The board of directors has come to a decision. Our company will take an image hit, and it's going to be very expensive. But it seems we have no other choice but to start a recall. Samantha, would you care to explain a bit more?
A year ago, we began receiving reports that several of the air conditioner models we manufacture can sometimes overheat. In very rare circumstances, this overheating might lead to electrical fires. So far, there have been 3 fires that may be connected to our air conditioning units.
Unfortunately, one person was seriously injured. Therefore, even though there is no definitive proof linking our ACs to these fires,We decided to take action immediately.
Samantha 介绍说，公司生产的几款空调发生过
overheat
机身温度过热的现象，可能起火。到目前为止，至少有3起火灾，怀疑跟他们公司生产的空调有关，还有一人受了重伤。执行总裁 Rick 说，虽然没有
definitive proof
确凿证据，但公司董事会还是决定立即采取行动。
Start a recall.
召回相关型号的空调。
Recall is spelled R-E-C-A-L-L. Recall.
是召回有问题产品的意思。这样做不仅会有不小的经济损失，而且还要
take an image hit，
公司的形象也会受到打击。 Hank 问，
How many units are we talking about here? And what is this going to cost us?
We will be recalling over 15,000 air conditioners. The company will refit them with new thermal sensors and stronger wiring.
As far as costs go, we estimate the company will lose well over $6 million.
$6 million? But we're not even sure we're responsible. Is a recall really the best way to go?
I believe that from both a business perspective and a moral perspective, recall is necessary.
I think Rick is right. If there's even a chance that our products could cause injuries, we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step in.
公司估计要召回15,000台空调，召回的产品改用更加耐热的电线，还要安装
thermal sensors
热感应器。经济损失估计将超过$6,000,000。公司的执行总裁 Rick 和主管 Samantha 都觉得，无论是从商业角度还是从道义角度出发，只要公司产品可能跟火灾发生一点关系，他们也有义务
step in
站出来。
Even if we look at it purely from a financial standpoint, $6 million spent fixing any possible errors is definitely cheaper than being defendants in a lawsuit where somebody was seriously injured or killed.
So, what's the procedure?
Next Monday, we will issue a press release explaining that, even though there are no definitive links between our products and fires, we want to be good corporate citizens and have therefore decided to err on the side of caution.
Rick 补充说，即使单纯从经济角度出发，花$6,000,000修补产品的缺陷，也比被人告上法庭的花销小。产品召回的第一步是，下星期一公司先发一份
news release
新闻简报，说明公司立场。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火灾和公司的产品有关，但公司还是决定召回产品。
To err on the side of caution
是慎重起见、保险起见的意思。那新闻简报以后还有哪些措施呢？我们下次继续谈。
Rick 的公司决定慎重起见，进行 product recall 产品召回，原因呢是他们生产的一款空调有过热起火的危险。公司总裁 Rick 说，这样不仅呢有经济风险，而且还会 take an image hit， 公司形象也会受损失。
I think the company is making the right decision.Whenever there's a public disaster, the best thing to do is take actions as soon as possible. That way the customers see you as being a responsible and moral company.
没错，有时候啊，危机也是公关的好机会，借此塑造公司负责认真的好形象。
Let's listen.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开会。执行总裁 Rick 宣布，公司要召回一批质量有问题的空调。召回行动的第一步是发表新闻简报。Rick 告诉公司另外两位高管 Samantha 和 Hank 说
：“We will then specify the year and model of the ACs included in the recall, and set up a website for our vendors and customers.
We should probably set up a toll-free line as well.
Yes, that's a good idea, Hank.”
The company will have to pay for advertisements in major newspapers that explain the recall.
Maybe I can speak to some of the members of the press I know and see if they're interested in doing a news story on this. I'm hoping to spin it in our favor by highlighting the fact that this is a precautionary measure.
新闻简报里要说明召回产品的出厂年份和型号，还要专门开设一个网站，方便销售商家和顾客咨询联系。 Hank 建议再开一条
toll-free line.
免费拨打的电话，他还主动提出联系一些跟自己关系比较好的媒体，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发一篇报道，强调公司这次的产品召回是
a precautionary measure，
预防性措施，从而
spin it in our favor，
让这件事朝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
You know, a lot of big companies have been forced to recall products. And as long as they are honest about what happened and proactive in trying to make it better,Most people are pretty forgiving of mistakes.
Yes, I think people understand that no company is perfect. The main thing we have to avoid is giving the impression of any kind of cover-up.
That's right. If people believe we are being completely truthful, we should be able to weather this storm.
很多大公司都曾经遇到过被迫召回产品的事。只要公司对公众诚恳，并且尽可能提前采取措施解决问题，一般都会得到公众的理解和原谅。Rick 说，关键是不能让人觉得公司是在
cover up
掩饰些什么。Hank 表示，只要公众觉得公司说的都是实话
，We should be able to weather this storm，
就是我们应该能够度过这次难关。
To weather the storm
是度过难关的意思。
I'm also going to order an inquiry into whether any safety measures were not heeded, or if anybody at our factory was trying to cut corners.
We will make the results of the inquiry public as well. We want to be as transparent and open as possible.
I want you to talk to all of your department heads and managers and explain our policy. If they know of any other mistakes or safety issues, I want to hear about them.Heads will roll if I discover that anyone isn't following our strict quality standards.
Yes, sir.
Yes, sir.
Rick 还说，他准备就安全措施的执行情况展开调查，还要看工厂里有没有人偷工减料。
To cut corners.
Samantha 补充说，调查结果最后也要对外公布，尽可能让整个程序做到公开透明。Rick 最后要 Samantha 和 Hank回去把公司的决定传达给手下的部门主管和经理们，发现问题就要及时汇报。如果有人不严格执行公司的质量标准
，Heads will roll，
意思是这样的人一定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你看吧，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把危机处理好了，这次召回危机倒成了他们公司树立形象的好机会。所以说，犯了错误就得赶快承认。
Exactly, Younglin. Exactly.
What is that supposed to mean?
Nothing. Oh, just a little reminder for you, though. If you ever make a mistake, say, forget to bring me cupcakes or something, you should correct the mistake as soon as possible.
Oh, 美的你。好了，这个话题就到这儿吧。下面咱们再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词是
Minimum.Minimum is spelled M-I-N-I-M-U-M. Minimum.
Minimum. 最少的，最起码的。
You need to keep a minimum balance of $250 in your checking account in order to avoid a monthly fee.
如果不想交月费，你的活期账户余额必须维持在250美元以上。
In hi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President Obama pushed to raise the minimum wage to $9 per hour.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讲话中主张将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9美元。NBA 对球员有年龄限制。
Players can't enter the NBA draft until they are 19 or have played on a college team for a minimum of one season.
要参加 NBA 选秀，球员必须年满19岁，或是至少在大学校队里打过一个赛季。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Minimum.Minimum, minimum. This reminds me of my first job. I was a waiter at a fancy French restaurant, and I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some French and how to cook authentic French cuisine.
Oh, no wonder you cook so well.
I also made some really good friends. All the other waiters were students from Paris who were studying in the U.S.
Wow, cool. Are they still in the U.S.? Can I go to that restaurant?
Of course you can. But unfortunately, I lost touch with all of them when they eventually moved back to France.
Oh, I'm sorry. But as long as I can get French food. 你刚才提到了一个短语 lose touch.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find out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八百二十八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你有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要搬走？最近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 Jamie 因为换工作要举家搬到德克萨斯去。虽然不能像现在这样定期见面，但是我们两个人相互承诺，一定不会
lose touch。Lose is spelled L-O-S-E and touch, T-O-U-C-H. Lose touch. touch.
Lose 是丢失、失去的意思。Touch 是接触的意思。Lose touch 就是逐渐失去联系。我知道 Jamie 要搬到很远的地方去，但是我不希望我们两个人 lose touch。尽管我们保证要经常联系，但我还是很担心。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两个大学好友跟我们的情况十分相似，让我们一起听听看。
I'll never forget my best buddy in college. Glenn and I belonged to the same fraternity, played on the football team, and shared a lot of friends. We were constantly together. But since graduating, we've slowly drifted apart. It's too bad we've lost touch. I'd like to reconnect with him.
我永远不会忘记大学里最要好的朋友 Glenn。我们两个是同一个兄弟会的成员，在同一个橄榄球队里打球，朋友的圈子也都一样，我们两个人形影不离，但是毕业以后却逐渐疏远了，跟 Glenn 失去联络让我很遗憾，真希望能跟他重新取得联系。
随着生活的变化，我们会结婚生子，承担各种家庭义务，每天在工作和家庭间奔波，就会疏于跟老朋友联络。也许上面这个人可以给校友会打个电话，问一问 Glenn 的消息，没准 Glenn 也在后悔跟他失去联系呢。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ll never forget my best buddy in college. Glenn and I belong to the same fraternity, played on the football team, and shared a lot of friends. We were constantly together.But since graduating, we've slowly drifted apart. It's too bad we've lost touch. I'd like to reconnect with him.
不要说是好朋友失去联系，有的时候家里的某个成员也会在很长时间内没有音信呢。让我们听听下面这段话。
Nobody in the family had heard from Aunt Helen in years.One day we got a letter from her. In it, she said she regretted losing touch with us, but promised to write more often. Since then, we've been getting news from her on a regular basis.
多少年来，家里人一直没有小姨 Helen 的消息。突然有一天，我们收到了一封她的来信。她在信中说，她后悔不该跟家里失去联系，并保证今后会多多写信。从那以后，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得到他的消息。
这就体现出了互联网的好处，不用找信封、信纸、邮票，只要把想说的话打出来，一下子就寄走了。我女儿特别喜欢发短信，随时随地跟朋友联系，只有电话没电的时候才是她唯一跟朋友们 lose touch 的时候。说句老实话，我倒是希望这种时候越多越好。好，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Nobody in the family had heard from Aunt Helen in years. One day we got a letter from her. In it, she said she regretted losing touch with us, but promised to write more often. Since then, we've been getting news from her on a regular basis.
Lose touch 这个习惯用语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期。从 lose touch, 我们还可以想到很多相关的说法。例如刚才的例子里，跟大学好友失去联系的人想找到自己的老朋友，通过给校友会打电话。
He might be able to get in touch with his old friend. Get in touch.
就是取得联系。还有，如果他们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那就是
Keep in touch.
或者是
Stay in touch.
还有啊，很多人打电话或者是发电子邮件的时候，都会在最后加上一句
Keep in touch.
保持联络。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e best way to stay in touch with all your friends is to be more assertive. Pick up your phone when you have time.
Aw, you're still making phone calls? I
It's so quaint.
Oh, hey.
Time to learn how to Facebook noob.
I'm not a Facebook noob.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亲俄罗斯的乌克兰抗议人士星期一没有理睬政府下达的撤离所占建筑以及换取赦免的最后期限。乌克兰总统威胁要实行武力镇压。数十名抗议人士将乌克兰东部城市赫尔里夫卡警察局的窗户玻璃砸破，并且在占据这一设施的过程当中与警方发生冲突。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在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过程当中警告说，假如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持续下去的话，莫斯科将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奥巴马还敦促普京动用他的影响力，说服乌克兰东部的抗议人士离开其占据的政府办公大楼。普京则敦促奥巴马劝说乌克兰政府不要针对抗议者使用武力。普京同时否认有俄罗斯情报人士参加抗议活动，称上述指控是基于不可靠的信息来源。普京表示，抗议人士表达愤怒，是乌克兰政府不愿意承认乌克兰东部讲俄语的民众的利益。在印度洋搜寻马航失踪客机的海域太深，以致执行搜寻任务的一艘微型无人潜艇无法运作，这使得搜寻工作变得更加复杂。澳大利亚官员星期二说，蓝旗21深海无人潜艇进行搜寻的海域深度超过了它的4500米的设计极限，因此经过短暂的6小时搜寻之后，内装安全系统仍令其浮出水面。马来西亚国防部长西沙姆丁说，有关当局正在取出并且分析蓝旗21在水下获得的数据。联合搜寻行动协调中心表示，如果星期二天气状况好转，有关当局计划再次部署蓝旗21潜入海底。在部署这艘无人潜艇的将近一个星期之前，声波定位设备最后一次探测到巨型来自失踪客机黑匣子的信号。波音客机上的黑匣子的设计寿命为30天，而客机失踪已经将近40天。埃及首都开罗发生一起炸弹爆炸事件，两名警察被炸伤。有关官员说，星期二的这起爆炸发生在开罗市中心，袭击目标是一个安全检查站。自从埃及军方去年七月罢黜穆尔西总统以来，激进分子制造了一系列的爆炸和枪击事件，大多数袭击发生在动荡的西奈半岛，但是暴力已经蔓延到了包括开罗在内的其他城市。埃及政府本月早些时候说，将近500人死于袭击，其中多数是军人和警察。埃及安全部队血腥镇压穆尔西的支持者，并且逮捕了穆尔西所属的穆斯林兄弟会的很多领导人。抗议者与安全部队的冲突已经导致1000多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伊斯兰主义者。伊朗要求联合国地主国关系委员会召开一次特别会议，解决美国拒绝向伊朗选定的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布塔利比发放入境签证的问题。美国官员拒绝向阿布塔利比发放签证，理由是据称此人参与了1979年占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事件。白宫发言人卡尼上个星期表示，作为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人选，阿布塔利比是不可接受的。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在星期一发给联合国的信件中说，美方的决定将产生负面的外交影响，并会成为一个危险的先例。伊朗表示，拒绝向一个联合国成员国的代表发放签证的做法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伊朗要求联合国地主国关系委员会就这个问题举行一次紧急会议。塞浦路斯担任该委员会主席。路透社援引塞浦路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埃米利奥的话说，很可能在下个星期开会讨论这一问题。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二将与波士顿地方官员一道参加波士顿马拉松致命爆炸案一周年的纪念仪式。按照预定计划，拜登、波士顿的市长沃尔什和马萨诸塞州州长帕特里克将在纪念仪式上发表讲话。 活动组织者说，在纪念仪式上将向包括死难者家属在内的爆炸案受害者以及医务人员致敬。去年，两枚炸弹在马拉松赛的终点附近爆炸，造成三人死亡，250多人受伤。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曾经是台湾最大黑帮主人帮的老大，号称白狼的张安乐，1996年被台湾以违反组织犯罪条例罪名通缉之后，就住在中国大陆，并且取得了中国籍。他在2013年返回台湾之后转换台湾籍，参与政党中华统一促进党的活动，并且反对太阳花学运。张安乐在接受中共党报的环球时报访问时曾经说过，要在台湾培养红色选民。而海外的华文媒体也报道说，张安乐背后其实有中国国台办还有国安部的支持。张安乐对于台湾的学运还有未来的政局将产生何种效应？而学生们将在星期四退出立法院的浴场，同时民主黑潮也已经走出立法院之外。太阳花学运已经激发出台湾公民社会的力量，未来局势将如何发展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为我们解读相关的话题，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
另外一位是台湾中央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黄国昌先生。黄先生通过 Skype 从台北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将同时开放给两岸的观众朋友，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拨打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朋友可拨打00-801-148-940参加话题讨论。
好的，那我们想先请教一下在台北的这个黄国昌先生哦，就是国昌，请问一下，说张安乐这个事情，他本身在台湾还是一个通缉犯，这个候传这个交保释的身份哦，那为什么他可以在这个带领2000人上街，然后参与这样子政治意味非常大的活动呢？
我想大概我要先说明一下，台湾基本上目前已经是一个相当自由的民主法治国家了。那张安乐先生呢，他因为目前虽然遭受到检察官的起诉，那因此呢，他现在是以交保候传的方式在并没有关在牢狱当中。那但是因为他在被判有罪以前，我们还是推定在台湾的法律制度下面，我们还是采取无罪推定的原则。那因此在他被判有罪以前，我们在目前在整个台湾的社会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法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可以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是的，那我再请教，就是说因为他这一次到这个立法院外面的时候呢，其实差不多4个小时的时间，那也引发了一些零星的冲突哦。那我们知道其实像是在立法院的一些学生本身也背负了一些刑责罪名，那么但是这个台北市政府却说他只是路过，张安乐只是路过不是集会，所以并没有对他采取任何的法律行动。有人在说这是一种只许这个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一个作为，是否北市政府有一个您认为有一个纵容的一个做法呢？
事实上哦，就我自己实际上在台北市的街头啊，就曾经参与过一些和平的集会游和平的集会游行的场合。那个时候在警方在对我们取缔的时候啊，譬如说我们10月8号到总统府前面去抗议马英九跟江宜桦他们的毁宪乱政，那事实上当天晚上也是由台北市的中正一分局他们来执勤。我们那天只有带着布条，那非常和平的站在总统府前面，也没有阻碍到交通，也没有阻碍到马路，那只是在那边表达我们的诉求，去说明说为什么我们认为马英九、江宜桦必须要为九月政争所引起的所有的纷扰来去负政治责任。但是没有想到那天晚上啊，中正一分局的局长方仰宁先生就下令啊，政报警察以非常粗暴的手段啊，把我们拖到了保安警察的车子当中，然后把我们载到野外、去丢包。那相对而言、张安乐先生那一天他们在忠孝东路跟镇江路口，事实上是用非常不堪的词汇啊，在叫骂在现场非常和平理性静坐抗议啊的学生。那同时啊，他们也带了非常多相当大的群众，有宣传车，在宣传车上面有非常高的音量，用非常不堪的言语啊，在那边高声的叫骂。 那按照我们所了解的是，他们那一次的集会啊，事实上也没有申请啊任何的许可。但是对于啊，他们甚至有把同学啊拖到他们的队伍当中啊，事实上有采取一些比较暴力啊的行动，警方在现场都有在执勤。但是对于啊，同样是由台北市中正一分局方永宁先生所率领的警队当中，对于张安乐先生这样的行为，事实上却采取一个纵容啊的态度，整整让他们在那边叫嚣了四个多小时，却没有采取任何积极啊的作为。那从相对啊，我之前跟各位所讲的亲身的那个例子啊，相比起来，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啊，有非常明显的两套标准。
嗯，是，谢谢。
好的，谢谢黄先生。那韩先生，我们看到四月四号，就是上个礼拜五，《环球时报》呢对张安乐进行了专访，而且呢刊出了很长的一篇文章。那在这篇文章中呢，《环球时报》问说张安乐说您反服贸这个原因是什么？那么张安乐给出了两条理由。第一条就是说，他说一般的学生不知道什么是服贸。第二个理由就是说，两个职业的学生，就是他说的是林非凡和陈维廷，说他们非法占有立法院已经15天了，那政府不驱离，所以我们要来做这个事情。您觉得这是他真正的理由吗？
这个我觉得很难说。我自己觉得这个人本身背景很有意思，就是他过去很早以前参加足联帮，然后呢，因为这个江兰事件，在美国坐了10年牢，因为是他坐牢，是因为起诉他的罪名呢是贩毒，参与贩毒活动，做了10年牢，然后呢回到这个亚洲，然后没办法又到中国去，大陆呢给他保护。你知道一个罪犯进入大陆是非常困难的，要是没有特殊的这个保护，没有特殊的情况，特殊的理由，那中共是不可能让他在那儿待了17年的。那中共我觉得从我们对他一般的了解呢，他一般这种统战的做法，就是要认可能够加以利用的人，他们都会加以利用。那像他这种黑道上的人物呢，他肯定也会要加以利用，然后利用这个台湾的这个民主的这个法律机制，推动自己的这个政治这个议题。但是从他的这次采访的那个情况来看啊，我觉得他好像是主张的，他是比较一个有意思的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你看他讲话呢，一方面说是这是中华民国就是中国，他并不是说就是要大陆就是中国，同时呢他又强调要红色，要是为了他之所以参与这个活动，是因为为了台湾的利益，同时为了两岸的利益，当然就说实际上是双方的利益，是为了统一。他这种政治这个诉求，我觉得也比较有意思。当然前面这个那个先生说到，因为是无罪推定，美国也是这样的一个无罪推定的国家呢，你只要在没有定罪之前，都可以参与这种活动。
是，
但是像美国这样一个法治国家，如果是有任何的这个黑道的背景参政，参与这样的活动，那会引起很强烈的社会反弹，事实上是要帮倒忙的。
对，
我没有
没有先例吗？
没有，有过去也有先例，但是先例都是一个反弹，强烈的反弹，那么反而是帮倒忙，
是
造成这些个政客啊、政治家不能当选，或者是要出现很多这种问题。
黄先生，那么我们看到韩先生他是说，这个要是在美国的话，有黑道势力去参选的话，就会帮倒忙。那么您根据您的观察，在台湾是这样子吗？黄先生，
事实上张安乐先生那天来抗议学生呢的行为啊，从结论上面来讲啊，如果他想要帮助的是中共，或者是想要帮助的是马英九先生要解围的话啊，从最后的结论上面来看，他的确是帮得到忙。那为什么说他帮了倒忙呢？因为除了他那一天用非常低俗、非常不堪、非常恶劣的语言来对于学生叫骂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事情是说，张安乐先生事实上来抗议的时候，他根本搞错了抗议的对象，他也根本搞错了抗议的诉求。我们一般啊在进行和平的示威、游行、抗议的时候，我们抗议的对象通常是掌握有权力的政府，从来没有听过说啊黑道向弱势的学生抗议这么荒谬的一个场景出现。那第二个部分呢，是他要去抗议的时候啊，他也搞不清楚啊学生真正的诉求。 学生真正的诉求是在台湾必须要透过一个民主审议的程序来决定要不要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签署所谓的服务贸易协定，而跟这件事情跟我们是不是赞成服贸协议这件事情本身，你必须要区别来看待。我刚刚已经说明过了，台湾到今天已经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自由民主保护人权是我们台湾社会公民社会的核心基本价值，这个核心基本价值是我们绝对没有办法退让的。因此当我们的政府透过黑箱的程序跟对岸签署了这个服贸协议回来，在国会整个实质的审议程序当中又被空洞化了，这个时候台湾的公民、台湾的学生，当台湾的民主陷入危机，被逼到悬崖的角落，我们退无可退的时候，才奋力的这样一击来挽救台湾已经陷于险境的民主。那张爱乐先生啊，显然或许啊，他是从来就没有民主概念，或者是因为在中国大陆待太久了，他已经忘了什么是民主啊，什么是人权，所以回到台湾了以后啊，即使他还没有被定罪，才会出现这些啊光怪陆离、荒腔走板的言行出现。所以从最后的结论上面来讲，主持人说的没有错，他的确是在帮倒忙。
是，好，谢谢国昌。
好的，我们接下来来接听几位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来接听一下四川的彭先生的电话。彭先生您好，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中了。彭先生。
主持人好。
嗯，你好。
根据我看了你们的节目办得很好，这个台湾的我看了一下，这个关于我们中国和台湾签的服贸协议啊，大部分是有益台湾同胞的，这是我自己从良心上的评价。大概分个四六开，60%是有利台湾同胞，我们只占40%。服贸协议本身做生意啊，就是双方的都有亏都有赢，应该是从这个观念上，对不对？还有他们这个台湾这个制度太民主了，现在在议会打架，真的是笑人的，笑得我是不得了。我也是一个有资历的人了，我的资历很深。
好的，谢谢四川的彭先生。我们接下来呢，来接听一下山东的孔先生的电话。孔先生您好，孔先生
你好，
请简短发言。
这样想的，喂，
您说，
知道吗？
您说。
我是这样想的，白狼将来要当了台湾共产党的总书记，并且执政了，他会不会像邓小平一样，把坦克开到立法院去呢？他这个做法是不是太古老了？他在大陆待着的时候，在大陆生活的时候，享福的时候，是不是和周永康、薄熙来书记是一个党的？他这是在给习主席添乱，白狼是在帮助苏共。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接下来接听一下宁夏的高先生的电话。高先生您好。
喂，你好，
请你把音量调低好吗？
白狼张安乐啊。你好，你好。
您说。
据说这个白狼张安乐，他还当年还在美国不仅贩毒，而且还涉嫌刺杀那个台湾著名作家江南，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属实，反正这么一个什么干尽坏事的人，结果现在还反民主，帮中共干坏事，这本身就是非常坏的。
好
的，
谢
谢
宁夏
高
先生。最后我们来接听一下安徽的于先生的电话。于先生您好。于先生。好的，于先生可能电话没有接上。韩先生要不要回应一下？观众刚才特别有一位山东的孔先生说，如果白狼成为台湾的邓小平，会不会把坦克开到游行的群众之前面？
我觉得他如果是真是黑道人物的话，而且还继续参与黑社会的这些一个运作，我想那这种可能不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我觉得前面还有一位先生提到，就是说这个服贸协议本身是对台湾是有利的，这个我相信。从表面上来看，很多条例对台湾的确是有很多好处，放了很多利。但是它背后有它的政治动机， 另外呢，我刚才这个台湾的这位这个嘉宾谈到，就是说台湾民主制度出现危机，不过我倒是还是有点不同意见。我觉得因为这个行政协议本身它已经有一套程序了，这套程序据说还是在民进党蔡英文在议会的时候来主持制定的。那么这套议事程序是不是符合这个台湾人民的根本利益，我觉得这个是值得讨论的。因为你已经有一套民主机制，不管是今后蔡英文上台，民进党上台，还是国民党继续执政，那么都面临跟中共怎么样处理跟大陆的关系问题。那我认为呢，台湾民主并没有到危机的这个阶段，即使一个服贸协议，我觉得并不能导致这个台湾的这个民主制度没有那么脆弱。但是呢，我觉得中共的这个政治动机是非常明确的，那么就是在经济上控制这个台湾的未来。学生呢，我觉得这次处理，我觉得双方都处得比较好，就是一个表现民主制度的一个成熟。从马政府来看，我觉得没有采取一个极端的暴力的做法。学生呢，有利有节，这个和平理性非暴力，同时呢见好就收，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同时呢给大陆啊树立了一个正面的这个榜样。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在台北的黄国昌啊，国昌，我想请教你，就是说我们知道说现在已经公布了学生在星期四就会退场了啊，那这个退场真正的，你可以给我们分析一下退场的原因是什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受到这个黑道的威胁，是不是有让学生在某些程度上有担忧，说是不是应该不要成为这个黑道注目的焦点呢？国昌，
我想从最后的结果论上面来讲啊，我大概可以很负责的跟各位说明啊，受到所谓黑道的威胁，对于同学们坚定的行动完全没有任何的影响，因为在我们的认知体系当中啊，只有内心真正脆弱的人，才会有必要透过了暴力行动来表达他的诉求。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今天做的是正确的事情，我们开大门走大路，完全不会畏惧黑道，更不会因为他那些荒谬的举动而受到任何的影响。那第二个部分呢，我可能简单的回应一下，为什么我们说台湾民主遭受到危机啊？在台湾的民主机制当中，我们是没有可能允许我们的行政部门事前没有得到国会的授权，去签了一个协议回来以后，在国会审议根本没有进行实质审议的过程当中，因为单纯过了，把它视为完成审查。也就是说，马英九政府他出去签了一个协议，前面没有得到授权，后面也没有得到国会实际上面的同意，甚至没有去征询民意。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说要让服贸协议生效，从台湾今天民主的水准来看啊，是一件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被我们接受啊的事情。那这也是我刚刚为什么强调说，因为台湾的民主陷入了危机，所以学生们以及青年们、台湾的公民们才发出这样子奋力的一击。那至于说啊，星期四事实上我们虽然离开了国会议场，但是接下来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完成，包括了有关于两岸协议监督机制法制化立法的工作，以及在立法工作完成以后，两岸的协议我们到底应该要透过什么样一个法制化的程序来进行民主审议，来进行国会监督，来进行公民参与，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议题。而这些问题都需要有更多的青年学子、更多的公民、更多的团体，大家共同参与这个程序，去把这个法制化的机制能够完备化，让我们未来在签两岸协议的时候，有一个民主透明的机制可以遵循，这个是我们下一个阶段必须要继续努力的目标。
是，国昌，我想继续再问你，就是说虽然现在要退场了，你刚才也说到说有很多要继续推动的一些的行动，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一旦把这个学生的权利这个议场重新交回给立委之后，假使说一样的国民党跟民进党一样是固态复盟，那么一样的这样子的政党协商，还有一些比较黑箱的不尽这个大家满意的一个作为再度出现的话，那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是有可能再度上街，或者有可能再度再进立法院吗？还是会有其他的比较不一样的做法呢？
我想这一次的行动啊，某个程度上已经逼着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体认到了两岸协议监督机制法制化的必要。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它已经有效的改正了我们之前 国民党的立院党团他们所犯下的严重的错误。那接下来呢，是在这一次的教训之后，我们到目前为止看到，最起码我们的国会已经承诺在礼拜五的时候必须要将两岸协议监督的相关法案交付委员会进行实质的审查。当然我们今天离开议场，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去关心这些议题，我们必须要深入台湾各个角落，跟我们的公民，跟我们的学生进一步的对话，争取理念的支持。那也就是只有透过这样子的行动，当下一次台湾的民主遭受到威胁，他们如果再透过违反民主程序的方式想要强行过关进行黑箱服贸协议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再回来，而且当我们回来的时候力量会比这个强。
是，谢谢国商。
嗯，好，我们时间已经不多了，韩先生，我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啊，就是您觉得您预测张安乐以及他创立的这个中华统一党有没有可能对这个服贸协议产生真正的实质性的影响呢？
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台湾毕竟是一个民主社会，大家这个媒体信息的自由，大家对他的这个背景的了解，我觉得可能不会产生实质性的一个影响。那么只会产生一些反弹。
嗯嗯，对，好，那我们感谢这个今天韩连朝博士，还有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法律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黄国昌先生参加太阳花学院的话题讨论。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奕，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东南亚四国领导人同意在湄公河流域的水资源开发和保护方面加强区域合作，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三国总理以及泰国特使4月2号到5号在胡志明市会晤时发表了一项声明，再度就1995年的湄公河协议做出了承诺。该协议为湄公河流域国家在发展和其他议题上达成共识而创建了一个构架。湄公河流出中国后，其下游经四个东南亚国家后入海，其流域内近7000万人的生计严重依赖着这条河。与此相关的农业灌溉和渔业从业者占据该区域总体劳动力的85%，因为河流任何部分出现问题都可能对下游数百万人产生影响。为了应对这些问题，流域内几个国家于1994年合作成立了湄公河委员会。该委员会上个星期在胡志明市举行的第二次首脑会议期间，各国领导人提出在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之下，将确保水、能源和食品安全作为今后几个月关注的重要议题。美国对该委员会和成员国近20年间所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通过这个委员会，区域内的政府通过可持续经济发展和区域合作，改善了数百万人的生活。然而，该委员会和流域各国当前所面临的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艰巨。对湄公河资源需求的不断上升、快速发展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对河流形成了更大的压力，并且对其独特的环境以及数百万人的生计造成了威胁。要应对这些挑战，将需要更多的科学和技术能力、更大数量的投资以及更多的区域内合作。通过类似湄公河下游倡议以及连接湄公河等计划，美国致力于支持湄公河流域国家努力改进区域内水资源合作和管理，为所有靠湄公河水养育的人们提供一个可持续的未来。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